所以这什么意思？这就告诉我们说，以色列的前途不在埃及，埃及是暂时的，埃及是寄居的，这个世界是我们寄居的地方，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前途，这个世界只是一条路就是了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有一个危险，那个危险在哪里呢？我们在这个安和日里，在一个风和日里，在一个安居乐业的环境里一久了以后，我们就只顾得我们自己，我们就忘记了神原来有个旨意的。那个旨意乃是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，而这个约是在这些以色列人还没有生下来以前，神已经有了这么个计划。而在那个计划里面，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得的产业不是埃及，他们所得的产业乃是迦南流奶与蜜之地。人忘记了，神没有忘记。什么叫出埃及？弟兄们，出埃及我们以为我们蒙恩得救了，我们只想着什么？我们只想着说我们当初苦得很，我们当初落在最终，现在我们蒙恩得救了。但是我们没有想到，弟兄姊妹，神有一个永远的旨意的，在我们还没有生下来以前，在创立世界以前，神在他的旨意里面已经把我们放在里面，我们是神旨意里面的一部分，所以神已经拣选了我。所以这是我们很，如果不是这样的话，我们很，如果不是神解释那段话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还不明白为什么现在他们要出埃及。出埃及原来是神要搅动他们，搅动他们的目的是希望他们能飞，换句话说，希望他们生命能够长大，有一个超越的生命，有一个这个生命。我们的老鹰的生命有个特点是什么？老鹰的生命就是这个地球的吸力不能抓住它，他一下子就到了空中了。所以你看，他里面有一个能力能够拯救他脱离这个地心的吸力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以色列人他们今天如果要脱离捆绑，他里面的生命必须是老鹰的生命，他里面的能力必须是老鹰的能力。那现在呢，这些雏鹰们神把他放在哪里？暂时寄居在这个尼罗河三角洲。神不是叫他们永远住在那里，是现在神来教导他们。那弟兄姊妹，结果他们怨声载道，他们非常的痛苦，有许多事情就发生了。那不要忘记，弟兄姊妹，目的是什么？目的神要把他们从埃及招出来。所以现在神说，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，我的儿子有我的生命，但是我的儿子他不会走路。什么时候他会走路？你要把他放在旷野，我要叫以法莲教他来走路。所以这证明什么？证明以色列刚刚出埃及的时候，他们不过刚刚学会走路。所以请记得，如果出埃及记所记载的是代表婴儿期的话，出埃及记和利未记，那么民数记所代表的就是少年期，然后生命记所代表的乃是成人期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，以色列人带出来，神是把一个儿子招出来的，神对这个儿子有盼望。现在他在埃及不错，他里面有那个生命不错，但是呢，他觉得这就是他的目的，所以因他觉得这是他的归宿，这就是他的世界了。但是不能，神需要来搅动他。那么表面上他们现在受了许多的苦，现在受了许多的逼迫，那只有这样他们才愿意从埃及里面出来。否则弟兄姊妹，你怎么可能把我的儿子从埃及招出来？而在那样的皇帝底下你怎么招出来？今天你容易把一个人从一个非常边缘的地方，或者是一个非常落后的国度，你可以把他招出来带到美国去，这是可以的。但如果今天很难，你把一个人从美国国度，他可能什么都有了，你再把他招待到别的国是不可能的事情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不要忘记，埃及对于以色列来讲已经是人间天堂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如果他们这样下去的话，神的旨意怎么办？但神记得他和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所立的约，神告诉雅各，我和你一同下去，我要带你上来。如果我带你上来，什么意思？你的后裔都要回来，因为是这块地我赐给他们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能够明白吗？所有一切属天的福气， 是在永在什么呢？在神创立世界以前，在基督里面已经赐给我们。那这句话你怎么去明白？我们的历史不是从我们受苦的犯罪的历史开始的，我们的故事是什么？我们的故事乃是在我们还没有生下来以前，在还没有创立世界，神在基督里面已经拣选了我们。为什么要叫我们的儿子的名分？为什么？因为他要从埃及招出他的儿子来。我们只想到受苦，我们没有想到我们离开埃及的时候，不光是儿子，而且是长大的儿子，不光里面有老鹰的生命，现在可以飞了。但是弟兄姊妹，那五十天以色列人怎么经过旷野？他们能飞吗？他们不能飞。结果神就用他老鹰的翅膀，就刚好在拖在他们的底下，结果他们就在妈妈的翅膀上面，神说就带来归我。他们能够见神，能够到西乃山，他们哪一个人能够说是我做的？哪一位能够说是我的贡献？一路上不都是恩典吗？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明白了，今天以色列人如果光在埃及的话，他们不会飞的。他们是神的选民，但是神永远的旨意永远不会达到。所以只有神当他搅动他的巢窝的时候，现在出埃及记故事就发生。那发生了以后，那不同在什么地方？一发生了以后，那现在我们知道说他们就开始怎么样，就开始飞了。那就开始飞了，就表示已经离开埃及了。那么出了埃及以后，这个只是开始而已。那么现在出埃及记所记载的这一段刚好是他们婴孩的阶段。因为这个时候的谁啊，这个时候的以色列，这个时候的我从以色列招出我的儿子来，那么这个儿子是刚刚学走路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我们从圣灵的解释，从主自己的话，我们就能明白说，原来这段故事乃是根据什么？背后一个故事是什么？是创世纪的故事。我们的得救是永立在神创造世界以前，神有一个永远的旨意。所以我们讲的神永远的旨意，就好像以色列人他们感觉到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那个约一样，那个约呢，在他们还没生下来以前已经立好了，他们的前途已经决定好了，神决定好要把迦南美地赐给他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我们还没有蒙恩得救以前，在我们还没有生下来，还没有神还没有创立世界以前，他已经拣选了我们。为着什么？为着要叫我们能够得着儿子的名分，一直说他是以儿子来对待我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吗？这个出埃及不只是开始，出埃及好像出埃及就是现在老鹰可以开始飞了，现在小鹰呢可以开始，他所有的东西都在，生命都有，但是现在怎么样能够进他，怎么能够飞呢？那么你看见说这个是什么？这是这个老鹰现在所要做的。所以从这里我们就晓得说，以色列人出埃及原来呢是神把他的儿子从埃及召出来，然后呢他说我教以法莲走路，你记得那段圣经吗？然后一路上神就慈神爱所来牵引他们。那弟兄姊妹，就在这段圣经里面，神说神在旷野里面与谁相会呢？与百姓相会。那这一点我想我顺便再提一下，我们好不好看一下出埃及记第三章，你看第七节哈，神打发摩西，然后神对他怎么说？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，他们因受毒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，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，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，然后呢领他们出了那地，到美好宽阔流奶鱼蜜之地。那弟兄姊妹，这当然神最后的目的，神把以色列人带出来的目的是把他们带到迦南美地。不要忘记是神永远的旨意，神当初和亚伯拉罕所立的旨意，这个旨意呢在这些以色列还没有生下来以前已经在那里。所以现在神所做的事乃是根据他的旨意。所以以色列人出埃及不要忘记， 只是第一步而已，最后的目的把他们带回到神永远的旨意，这一点我想是很清楚的。但是呢，你下去你看见第十二节，神说我必与你同在，你将百姓从埃及地领出来以后，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，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。所以请记得这里有两个目标的，一个是远程的，就是迦南美地，一个是近程的，是西乃山，是神的山。那在这里呢，神说必在这山上来侍奉我。那么刚才我们读的生命记里面，摩西的诗是告诉我们说，神是在旷野里面与以色列的百姓相会的，那一点都没有错。以色列人已经吃了逾越节的羔羊，已经抹了逾越节的血，用我们懂的话来讲，他们得救，也过了红海受浸了。然后呢，一路上你看见神把马拉的水变甜了，然后他们经过以琳，然后呢，神给他们天上来的马拿，然后从磐石流出来的水，神也叫他们为他们打了胜仗，胜过亚玛力人所代表的乃是肉体。但是弟兄姊妹，这一路上都是恩典啊，一路上都是神背着他们来的。圣经说带来做什么？带来归我，在这以前他们没有见过神的脸。所以当两百万人站在西乃山下与神相会的时候，这是历史上最特别的一刻。我们要知道神是三而一的神，在人类历史里面，第父神第一次裂天而降，和众神裂天而降，那是西乃山那一次。为什么他降在西乃山？因为他要和他的百姓相会，因为他是从埃及招出他的儿子来，他要见他儿子的面。所以请记得，当他们不会走路的时候，神教导他们走那个旷野的路，另一面神用翅膀背着他们，最后他们终于到了西乃山。那西乃山乃是神和借着摩西和他们相约会的那个点，第一次弟兄姊妹以色列人要亲自的亲眼的站在神的山下，来到神的脚前，领受神的话，不只见神的面，也让神亲自对他们说话。因着神对他们说话，他们就知道神的旨意，他们就明白神的律法。因着神对他们说话，他们就知道说神要与他们同住，就知道说，但是这个会幕呢，必须叫做山上的样式。那弟兄姊妹，当你读到第一章到第二十章的时候，你会发现整个故事的发展最后是叫他们与神在旷野相遇。这第一章到第二十章，到了二十章、二十一章一直到四十章，现在呢，他们是坐在神的脚前。那弟兄姊妹，只有两件事，一个是降律法，一个是见会幕。这就是整本的，这是整本的这个出埃及记。那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再读一节圣经，生命记三十三章。那这里告诉我们说，为了迎接他的儿子，第二节，第二节你看哈，耶和华从西乃而来，从西尔向他们显现，从巴兰山发出光辉，从万万圣者中来临。从他右手为百姓传出烈火的律法，他疼爱百姓，众圣徒都在他手中。然后下面说，他们都坐在他的脚下，领受他的言语。请大家记得，他们坐在神的脚下，事实上他们是在整个西乃山的山脚下。如果大家今天坐直升飞机，或者如果今天你用你有办法在空中，在太空为西乃山拍一个照片的话，这个西乃山整座的山就像人一个脚一样。如果明天可能我会给大家看一个图片，你看得很清楚。你从这个太空，你从外空中看下去的话，整个西乃山的形状就是脚的形状。而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坐在神的脚前的时候一点都不错，那个山的那个样子就是五个脚趾头的样子。然后后面呢，你知道这个是就是整个脚的形状，一直到现在还是脚的形状。 所以你看见在那么多山里面，神创造了一座山叫做西奈山。那么这个山，神让以色列人坐在他的脚下，领受他的言语。